不起修正心，又绝无散乱，以守护自心，如是无助无缘任运而不违越自心宁静本体者，即同手执明灯照破黑暗，即是善守护三昧耶。不起修正心，即刚才所讲的不修不整又绝无散乱，即刚才所讲的不散乱，不修不整不散乱，即其最上法门也。以守护自心，以此最上法门来守护妙明真心。妙明真心就是本觉智慧，它本来无相，本来无住，本来不动，它遍虚空满法界，本来没有散乱，无论上天堂还是下地狱，它都是长恒不变的。因此我们在做保任功夫及守护自心时，不要起任何对峙取舍修正之心，时时处处放下一切，空灵无住，方与真心契合，这样才能正成大道。老师您请。
好，我们今天晚上接着学大手印诠释，因为最后我们学到是大手印诠释接近最后一部分了，结语法尔真实即真正大手印，学到这儿了啊。第五讲的第四部分，大手印要中要，就是我们真心认识真心的要中要，哎呀，核心的就是心要啊。原来我们说的，哎呀，认识真心，熟悉真心，这个让真心起用是吧？这个起妙用，现在告诉你。综括起来到最后能够圆融的时候，你的心呢、已经要完全要契合真心了，时时处处都要这样。哎，它已经是什么样的，不起修正心，修正的心都歇下来了啊，又绝无散乱。如果是散乱的话你可以修正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你现在又没有修正的心，又绝无散乱啊！以守护自心，你知道散乱和修正，散乱了才会修正。现在是没有散乱，所以不需修正，也不起这个修正的心，它也不散乱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心。这一点到最后，一开始我们认识一念不生、寥寥分明的灵知，还要。保住啊，保住！现在你看看说的，正因为我们这个本心是无修无得无证的，它没有散乱呀，它本来就这样，也不起修正的这个心，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心，就以此来守护自心，就是这样。如果说你又起了修正的这个心，那你又多事了，对不对？它本无散乱，如是无助无缘任运而不违越自心明镜本体者，这就是我们本体，我们的真心它本质无助，它也没有说像我们说的我遇到了善缘恶缘什么缘缘缘，这个缘它本来就是空，知道吗？它本来就是空，因为全体都是在这个自性中啊。啊，你就不起修正心，又无散乱，这不是自心吗？说这个地方，它无形无相，有什么缘不缘呢？它自能无住，无缘，但是可以应缘啊，无缘任运，可以放手任运，因为它没有走着的可能啊，它也没有散乱，它也不用修正，它没有走着的可能，可以任运啊，而不违越自心明镜本体者。这个意思是说，你如能遵循就是佛法的它的这个什么呀，无住无缘任运啊，你能遵循这个本心，能这样能无住无缘任运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本心啊。你能这样的话，就等于是说没有违越自心宁静本体者，说的意思我们的本体就是无助，它本来无缘，它本可任运，本可任运， 所以说他会违约这个我们本来清净的这个心体啊，他本来就是这样子 啊就是我们用的时候应一切缘，时时任运无助，哎，他就是这样子啊，心里边又不挂着一丝，这不是清净吗？宁静吗？啊，既同手之明灯照破黑暗，既同手之明灯照破黑暗。这个如果说你能这样守护我们的本体的话，能这样子的话，能无助无缘任运的话，任运就是不住着呀，是不是？嗯，没有爱啊，我没有自爱。你能这样的话，你就像手里有执明灯照破黑暗的这个，就是你这个说你这样就像手执明灯能够照破黑暗，哎，就是一切都没有执着嘛，没有住着，没有住着。手执明灯是说我们彻悟明心啊，无有一物啊，转嘟嘟的应一切缘都能启用，它不就是照破黑暗吗？既是善守护三昧业，既是善守护三昧业，就是说前面说这么多啊，这个就叫善守护三昧业啊，这就是说你保护我们的三昧真心啊，不起修正心，不是不起修正心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不起修正心，不需要修正，这个说的就是刚才所讲的不修不整，上面讲的不修不整啊，就是我们上节课或者是再往上讲的这个有关这一块啊，我们的心不起修正心就是不修不整啊。又绝无散乱，说的意思是所讲的不散乱，就是刚才我们上面讲过的不散乱是说什么呢？说我们的本心啊，本心本自清净，本自圆满，本自无主，本自能任运无碍。需要修吗？不需要修，也不需要整啊。但是他又一丝不挂，这不就是你看他不散乱呀？他常在无处无的这个大定中啊，他怎么会散乱呢？是不是？都什么都挂不住，心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呐、干净皎洁。他怎么会散乱呢？他没有东西啊，他无形无相啊，他怎么会散乱呢？即刚才所讲的不散乱，就是上面我们原来讲过的不散乱，不修不整不散乱，即其最上法门也。不修不整不散乱，即其最上法门也。就是这个，你要能掌握这个就是药中药啊。不修不整不散乱是说我们的心啊，说我们的真心啊。你能契合这个，这就是最上法门。它本质不散乱，无需修正，它本质无助无缘任运，它本质妙用无边，它不就是这样吗？它本来就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如果你能完全的能够就是说自心不疑，能够实时的就是证到这个地方，那这个就是最上法门了，再也没有功夫可做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再也没有用力之处了，就这样，以守护自心，以守护自心，以此最上法门来守护妙明真心，以守护自心，那就是要完全让你心契合我们的自信本有的这个清净的妙用啊。毫无所住，要契合这个，是吧？那这就是最上法门来守护妙明真心了啊！这个是妙明真心，就是本觉智慧，它本来就是这样的，丝毫不可得，丝毫无有用力处。这个本觉的智慧是本来就有的，把我们那个着相的东西都洗刷干净了，都放下了，翻过身来。一法不立，一法不可得，是吧？那这个本来就是妙明真心的本觉智慧，它自然是这样的呀。它本来无相，本来无住，本来不动，它就是这样的。不是我们通过修行换来的，是我们本来我们这个心，就像我们那个梦醒了以后，大梦醒了以后，它本来就是这样子啊。再也不认假为真了， 再也不着这些相了。他本来不就是这样吗？啊，他遍虚空，满法界，本来没有散乱。这个我们现在可能我觉得还体会不到啊。你想，我们不管原来我们认为四面八方，我们现在不管什么缘，我们来应的时候都不会做这个分别之取啊。我们应缘一应，这个缘来了，我们一应即起妙用。那管它是哪一方来者的缘呢？是不是？我们现在能体会到这儿，比如说我们接人待物，对不对？原来我们可能，哎呀，我至亲的人，我的母亲，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哎，跟我自近的人，我的朋友什么的啊？你现在不是啊？来了，我都是这样子的。我的心，因为我们知道众生是，哎，他是就是一切物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嘛。我们在我们这是平等的啊，我们可以。那要是说我历练的，不管是刚才我们说的是接人待物是吧？我们不管是哪一方的缘，我们都接。那你这个心量大了，你做的事业大了，你这个大到什么程度呀？尽虚空遍法界，都是你的心呀。那佛菩萨他就能应，比如说观世音菩萨，同体大悲是不是？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他这个不是拣择哪一方跟我自亲，哪一方是，凡是跟他称呼他名号，他都接，他都应啊。那你说他这个心是不是？按照我们现在想，他的心是。用一个尽虚空变法界，可能我说想不通，他的心量很大呀，他的心量很大啊。我们也可以啊，我们历练的不住相的时候，不是也是一样吗？大到什么呀？最后大到什么呀？尽虚空变法界啊，练到这个时候，那他不就是金？他这个心无处不在吗？无处不在的缘都可以应，比如说阿弥陀佛。他在西方极乐世界做教主，我们听到他的名号都能跟他相应。你能想明白这个事儿？圆寂老人圆寂了，是不是？他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看到他那个化身，但是我们一提这个名号，我们的心和他心相应的时候，这个是不是和佛菩萨他这个心相应？那也就是能体现到观世音菩萨我们的主师他的这个心。他这个妙用也是尽虚空遍法界啊，这个我们就能想得通了，是不是？就是说这个真心如果说是尽虚空遍法界，那这个里边还有什么散乱呀？虚空什么样啊？虚空什么样？无形无相啊，它有什么散乱呀？无论上天堂还是下地狱，无论上天堂还是下地狱，它都是长恒不变的。无论上天堂下地狱，它都是长恒不变的。为什么？就是说不管是天堂也好，地狱也好，都离不开我们的真心啊，都是我们的真心的显现。至于以致说到什么六道轮回，也是我们自心要显现，只不过这些众生而不自知啊，不认识真心这样子。如果能够认识真心，在哪一方世界它都是可以化为妙用。比如说地藏菩萨，是不是他可以在那儿度地狱众生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释迦牟尼是释迦牟尼的净土，说我们要着相，那当然不是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地方说，哎呀，不管是天堂还是地狱，它都是长恒不变的啊，说你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呀。因此我们在做保任功夫，即守护自心时，不要起任何对峙取舍修正之心。这个我们说只是还没有完全能达到这个样，是不是？就是说我们这个真心不能全体而现啊，就像圆寂老人说的，就是说我们能够认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体之性，我们知道那个体干净皎洁不立一法，我们知道这个，但是我们认识它了以后还没有彻透真心啊，还是有时候会见相而着上， 是不是？我们要真正的能够彻透真心，见相即见性。大家肯定在这个地方，哎呀，我好不容易认识一念灵知，能离相了，能认识这个心体了，你可能觉得这个太宝贵了。但是你遇事的时候还是不行，为啥？你那个真心只是能够离体体会到那个无形无相的心体啊，你还没有彻透，因为这个显象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心，能显象的它就是我们的真心，知道吧？所以这个地方一定可能有很多四心体，我觉得他不会，他只是能够清楚我们说的前面这一点，后面这个他可能不知道。所以你看，因此在我们在做保任功夫，即守护自心时，不要起任何对治取舍修正之心，时时处处放下一切。那这个里边就包括了什么呀？这个就包括了我们对相的执着呀，你要放下呀，这个相，这所有的一切，我们放下的这个东西，肯定是自心有爱啊，有爱做的东西啊。你要空灵不住，你要知道这一切想都是我们自心。你这个地方保护我们真心的时候，你还起什么对峙？是不是？还要对峙吗？只要是承担了认识我们的本心，然后更进一步的湿透我们的本心，就是说我们见相也知道这是我们自性的显现，这就不用对峙了。你已经湿透这些相，它是我们自性的妙用。这个地方你也不用取舍了，它都是你心呀，都是你自心起现的妙用啊。不要起任何对峙，也不要起什么取舍修正之心。哎，你修什么正啊？都是你真心，都是你真心显现的这个相，它这个就是用嘛，妙用。所以这样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不就是能够放下？这样子，你遇世事物物，遇各种境界来的时候，你也知道，因为你能透过这个相见性啊。我们正是，你知道吧？我们最后要彻见真心，就是在现上相上见。这样怎么见？你怎么见？就是说那些相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啊。这样你才能放下呀，把那个相原来这种实有，现在化归妙用啊。你这样才能放下呀，它才能空灵不住啊。这样才能与真心契合，是不是？这样才能，如果是能与真心契合，这样子时时不走路的话，这样才能正常达到。说的是这个意思啊。我说这个我们讲的比较那啥，看看有没有师兄弟不懂的啊，看看有没有。但是我觉得你就是道理听明白了，不是你自心的，那还是不行。这是大手印前世，这是祖师的东西，还要你一番辛苦参究，还要你自己实证到这儿才行，知道吧？不是我们这一说你都哎呀没有障碍了啊，在彻透真心了，我估计可能不行吧。我们花十年功夫能把这个地方能彻露，也是好的呀，也是好样的呀。
无助者没有执着，无缘者没有攀缘，任运者随顺环境，一切都是应因缘而起，不要随着缘起而动心。环境是怎么样，我就怎么样，环境变化，我就跟着变化，不要加上任何主见，随顺一切因缘。如果你要自作主张，要这样，要那样，或者勉勉强强的随顺，那就不行了。如是无助、无缘、任运，而不违越自心宁静本体者，像这样无助、无缘、任运，即不违越自心宁静本体，即自性也。违越就是违背、越轨。自性本来是不动不摇的，你却动摇不定；自性本来是不来不去的， 你却来去不停。自性本来是不生不灭的，你却生灭不已，这就是唯越自心，宁静本体。自性本来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来不去，不增不减的，你却动动摇摇，来来去去，生生灭灭，不相应啊。我们要时时刻刻与本性相应，无助无缘，任运在在处处，不违越自心，宁静本体。若能这样的话，即同手执明灯照破黑暗，就像是手里拿着一盏明灯，黑暗都被照破，眼前一片光明，前途坑坑洼洼也不怕，夜间走路也不怕。要想不跌入深坑，就要照破黑暗，不然的话，前面有坑你也不知道啊。所以我们面对境界不要动心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福兮祸所倚，福兮福所伏。如果你看到很好的发财机会，心就动了，这发财机会很可能害了你。为什么这样讲？若你发了财，绑票的来了，把你绑去，敲诈勒索，岂不成了坏事？唐朝的庞蕴居士，他把万贯家财都沉到湘水里去了。他说，金多乱人心，财宝一多，心就乱，也惹人眼红，扰得你不能安稳。它是祸水，不要它。如果我们只认妙明真心，不随境界走，不被金钱美色等所迷，佛性就会时时现前，心就不乱了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一定要一心不乱，心一乱就不能往生了。老师您请。
我们再接着说啊，我们刚才说了，哎呀，这样才能正成大道啊，这个无助无缘任运，这样才能正成大道。要契合我们的真心，我们真心本来就是无助无缘任运，能够任运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下面又接着说，无助者，说这个无助啊，就是没有执着的意思。他没有执着，他自然通达，自然是无助啊。他没有东西可藏住，他不是无助吗？无缘者没有攀缘，是说不要向外攀缘，自生妄见向外攀缘。任运者随顺环境，一切都是应缘而起，不要随着缘而起心，起而动心。告诉你具体怎么办呢？什么叫随顺环境？环境是怎么样，我就怎么样。可是大家肯定不是这么说，不是这么做的。一论遇到这个境，就是遇事的时候，就开始分别好坏，然后就开始执着好，我要执着不好，我就不要，唾弃它，对不对？你看上师说的多好，不要随着缘而起，不要随着缘起而动心啊，不要随着缘动心啊。有的师兄弟，我最后在山东还说，我这个我最害怕有情缘，对吧？情缘有男女，是不是啊？有这个朋友，有这个亲人的这个情儿女，对吧？我说你错了呀，佛法告诉你说这个缘是空啊。我们认为这个缘时时的有，这个情时时的。哎，两个人那么投机，说的那么好，你知道上师说啥？我们师父说啥？这两个人很要好，两个人在一起用功，觉得很合得来，和那个人一点都合不来。哎，还说我们俩志同道合，上师说什么呀？你想想，上师说你们俩习气相投，哎，是说这个呀？告诉你，叫我们警醒，这些是空的呀。为什么要起心动念呢？一动念不就不空了吗？对不对？随顺环境能够任运，那不是妙用吗？所以上师说，环境是怎么样我就怎么样，环境变化我就跟着变化。可是人不是这样吧，向外攀缘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在这个地方做文章，在这个境界上要高一筹，什么什么 总归是想令自己能够得少许的利益。哎呀，他不知不觉的就是那样，两个人能说得着，他就是认为我们两个是同道，是什么呀，就是志向相投。真正的学佛人他就是姑息呢，就是自己，是我们以前说行鸟道，就是没有东西啊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哎，就这个缘它就是空的。如果说他说他俩有缘，你说你俩，哎呀，那这个东西，那得好好的怎么怎么样啊，增加的这培养，是不是促进啊，以致什么什么千秋万代，你知道吗？一下子就把他带到沟里了，是不是？这个缘它是空啊，你要不起些东西，这随顺的环境应而无助，这不就是妙用吗？这就是任运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弄清楚，时时警觉，不能着相。着了这个情缘之相也是着相，那本来你那特别是哎呀，要有些师兄弟说我没有遇到这个缘，我庆幸。他是说他能过了这个男女这一关啊，他没有遇到这个缘。他说我最害怕的就是遇到这个缘。如果遇到这个缘，他就觉得一拍即合，两个人就说你看我也好，我看你也好，他就这样啊，对不对？他这个心，他这个情缘之心啊，他就动了嘛。这个怎么办啊？如果说你在这儿不能警醒的话，你就陷，是不是？他就陷进去了。所以上师说，哎呀，环境变化我就跟着变化，别执着他呀，别执着，不要加上任何主见，看到没有？如果在这个地方自生自见的时候，是不是那可能就会生事了，就会导致什么样的可能很糟糕的事儿也会有，那说不上来，很倒霉的事儿或者很要命的事儿都可能啊，这个情见很厉害呢。不要加上自己主见，随一切因缘。如果你自作主张要这样要那样，或者勉勉强强的随顺，那就不行了。随顺的很痛苦啊，你这样子很痛苦。如是无助，无缘任运，这个是说如是是说我们的本心，反而如是啊，他我们的自性反而如是，就是无助无缘无任运，他就是这样的。我们能湿透他，逐渐这样子能够认识清他啊，不着相，保任他，保到八地是吧？顺利无拘，可以，你可以，我觉得自信不会移了，再也不会移了。他你肯定，就是说内心啊是很贴切无助无缘任运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就顺利无拘了，他就不会，也就是说。而不违越自心明镜本体，就不会违背我们的自心，就是我们的真心，知道吧？像这样无助无缘任运，既不违越自心明镜本体，就是你这样子无助无缘任运，正是我们的真心清净，这个自心清净，这个本体正是这样，怎么可能还会违越呢？违越生事了，住在了，也有缘了，有情了，是不是？有好坏了，住着了，是不是？住在那个好坏上了，生事了，违越就是违背越轨啊，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。就是说，你要是不遵循这无助无缘任运这样子的话，你就违背了自心明镜本体啊，它就是违背的它呀，那就是失去了真心，实际上就是这样。因为自性本来就是不动不摇的，你却动啊！自性本来是不动不摇的，你却动摇不定；自性本来是不来不去的，你却来去不停；自性本来是不生不灭的，你却生灭不已。我们说那个一起心生出原相的话，就说这个情啊，这个情的话，它不是生灭吗？它会长久吗？这个东西，那当然也有这个心，也有来去喽，也会动摇喽，它也是不定啊，它就是违背了我们自信了吗？ 所以上师说，哎呀，这就是唯愿自心明镜本体了，这个就不是保任啦，就起心动念啦，失去真心啦。自信本来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来不去，不增不减的，你却动动摇摇，来来去去，生生灭灭，不相应啊，你不相应啊，不相应的是妄心，你相应不了和真心啊。我们要时时刻刻与本性相应，我们要时时刻刻与本性相应，无助无缘任运，我们要时时刻刻与本性相应，就是我们时时都不能投降，时时警惕警醒啊，时时要无助无缘任运。可是有时候我们做在这个欲境历练的时候，习气就犯去了嘛，是不是？那这个时候你要警醒啊，有时候真的不行，上师还说真过不去，多打住，定力增强，强让我们那个就是说道理知道我们这个本心啊，它本来是不来不去不垢不净，遇事的时候动了怎么办，多打住，落实了啊。若能这样的话，既同手执明灯蒙明照破黑暗，就像是手里拿着一盏明灯，黑暗都被照破，眼前一片光明。既同手执明灯，这就是解释上面的啊。这个手执明灯就是说手里好像拿着一盏明灯呀，黑暗都被照破了，眼前一片光明。这是说我们自心的呀，对镜再也不糊涂了，不迷惑了，不认假为真了，无有障碍了。这不就是你心中的一盏明灯吗？这是笔手拿着一盏明灯，有些师兄弟不懂的，他可能真的拿一盏明灯在那晃晃，是不是？这是比喻，是说我们的心的，是说我们的自见，是不是？要跟佛的自见相契，我们要证到这个地方，自心不移，它就是这样子。哎，所以眼前一片光明，就一片光明，这是比喻的，是处处尽虚空遍法界都是光明，彻透无余。为什么说彻头啊？智慧啊，这个光明不一定是指的这个亮光啊，是说我们对景不惑呀，这是光明啊，心地光明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前途坑坑洼洼也不怕，如果是这样子，我们遇到不是顺境，我们原来的不是顺，认为不是就是那些逆境也不怕，夜间走路也不怕，遇到什么样的事儿都不怕，对不对？知道它是虚幻的嘛，不会迷惑嘛。如果说要想不跌入深坑，就要照破黑暗，要想不跌入深坑，就要照破黑暗。那如果说你不想在六道轮回这个深坑里哎轮转了，那你就要照把你自心这个迷梦啊，是不是就要照破嘛？不然的话前面有坑你也不知道啊。那这是指我们的众生啊，着相着的那些很辛苦，告诉你着相着相，你着相，你就会受这个着相它的报啊，这个苦啊，苦受啊，苦报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想不跌入深坑，就要照顾黑暗，不然的话前面有坑你也不知道啊。如果说你不明心见性，你不知道它是虚幻的，不知道它是假的呀，不知道我们这个真心是无助是任运的，是不是？你这个是要一番辛苦，要修行，要认清啊。所以我们面对境界不要动心，这说的多那啥，我们面对境界不要动心，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心不要着相，这个境界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，哎，都是你自己啊，你自己显现的相要启用，你搁那动什么动，动什么心？尽虚空遍法界都是你的自心，你还有什么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处捞一捞，对不对？要动心，是不是？上师说，哎呀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你都不知道啊，这个塞翁失马啊，他是说我们做事的时候啊， 做这个事儿的时候，我们不是不知道好坏，是说这个任何事儿它有好坏的两面，但是你念一转，它可能就会变成是你的福田，你的就是你学佛的动力，或者是说你自信的妙用，是吧？比如说我们说我们就是不小心损失了一批财产，但是也找不回来了，找不回来了，这个就给我们提醒了，有盗贼啊，是不是？你在这个地方失去了一点点的这个财产，但是你获得了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有益之处，哎，你可能就会下一次你就小心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就像前面过那个，就是就有个坑，你不知道的时候你跳下去了，你现在知道了你还跳吗？你不跳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焉知非福。你知道你这一个思，你这个哎犯了这个错误，相反的来说，说不定还是个好事。特别有时候，比如说我们就说这个病啊，说这个人生的这个无常的这个病体啊，你这个你一旦你这个身体有这个哎坏，不说坏灭，有这个什么稍有闪失，稍有一点这个什么呀不好的这种感受的话，马上你这个人都惊得起来了，就害怕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说真的是一个修行人的话，他就从这儿可以进入解脱道，可以引你入解脱道，这是苦啊，病是一苦啊。你从这儿就可以联想到，你会联想到，我要病重了，我还会失去我这个身体，更惊心了，太可怕了，我不愿意面对这个，是不是？那你这个地方，那你咋办呀？发起勇猛心，用功，哎，你看，这又成好事了。今天昨天就遇到个师兄，他就是他自己都是医生啊，他那个病，那我不知道他原来那个细节我不太清楚，就是他要是说医生他或者是需要动手术又怎么样，好多师兄弟都是这样，哎，他一修法他也不知道，他也没有想到啊，他就好了，自愈了。你说说这个事儿，他从此你看因这个祸而得福了，大福报，无上福报，他就开始修心中心了。很多啊，不是一个，不是某一个，就是只有这样的一例，这样的事儿很多呀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福兮祸所依。这个福祸我们只是就是一字之差，哎，我们这个一念心，这个福说不定成祸啊，那个一念心说不定祸又成福了，这个就看你自己咯，是不是？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大家都能想得明白，我说福兮祸所依，祸兮福所伏。那如果你看到很好的发财机会，心都动了，这个一动心，实际上对你这个事儿，可能我就觉得，哎，就总而言之不是很好啊，不好，这发财机会很可能就害了你，你动心了啊。为什么这样讲？若是你发了财绑票的来了，把你绑去敲诈勒索，岂不成了坏事？可真是，真是这样，你穷的时候连亲戚都想远离你，怕你啊，对不对？你要一旦暴富了，哎呀，你那门庭若市都来了，都觉得啊，好喜庆啊，都能沾一点一样。所以这个事儿，他这同样是这一件事儿，都是这个钱，但是有可能是祸，有可能是福，这个我们都成年人都能想得明白啊。若你发了财绑票的来了，把你绑去敲诈勒索，岂不成了坏事？唐朝庞蕴居士，他把万贯家财都存到湘江子里，他一开始也是，好像我听我们的有师兄弟介绍啊，就是他可能考据的比较详细，说这庞蕴居士啊有钱，哎，这个福报积累的够多，然后他就想供养或者是施散给大家，结果施舍给大家，不是啊，就是说结果这些人心都动了，多少银子也不够分呐，都动心了，他本来是说做好事的，结果 那些人说不定打起来，说不定整。所以彭玉基师就把这事看清了，他就说金夺乱人心，不当家呀，这个金夺了都是放在自己这个地方他觉得才好，每个人都是这么想，挖空心思的这么想，对不对？说哎呀，财宝一多心就乱了，也惹人眼红，说吧，惹得你扰得你不能安稳，说这个事儿，这个东西啊，它是祸水，不要放。如果不是修行人，要放能放得这么彻底吗？是不是？说它是祸水，不要它啊！引了多少口水，引了多少祸害，引了多少人相争，引了多少人心动？你看，结果并没有让那些人的欲望得以止，得以那个静止，是吧？他还是更加强烈的欲望，都想多吞多占多要多有，哎，所以这个谁呀、啊？这个谁？这个庞蕴其实就一起，就是他想明白了，就一沉江底啊。如果我们只是认妙明真心，不随境界走，不被金钱美色等说明，佛性就会丝丝显现，心就不乱啦。又有几个人是这样的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一定要一心不乱，心一乱就不能往生了。就是说这个啊，说这个什么，要我们时常要保护我们的真心，那就要无助啊，就知道这个缘它是空的，它不可得的，只是认而无助，那就是无缘啊，是不是？认运啊，那就是这样子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，哎，就是这样能够成就达到。后边还在说无助也保任运。
我们要时时处处无助无缘任运，与自性心境本体不相违越，就像手执明灯照破黑暗一样，若能这样，即是善守护三昧耶。三昧耶是什么？就是平等誓愿不违越。平等者，佛与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，自心宁静本体完全一样，没有高低的差别，本来没有苦海，只因众生妄执妄取，才幻现出无边苦海。誓愿者，要使大家都从苦海中解脱出来，要发大誓愿救度众生，要向地藏王菩萨学习。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要向普贤菩萨学习，恒顺众生，和众生一起在六道里滚，不违越。刚才已经讲过，这里不再重复了。我们要时时处处警觉，不要为境所迷，时时处处除垢障，把我们污染的习惯除掉。如果稍微受点挫折，就打退堂鼓，哎呦，这太苦了，手又痛，脚又麻，不修了，不修了，心里闷，好难过，还是散散漫漫的好，去看戏，或者和朋友聊聊吧。看着聊着，不知不觉就到三恶道里去了。真要了生死，就要发大誓愿，不能怕吃苦，要于行住坐卧中努力用功。仅靠俩小时三四小时的打坐还不够，还要时时刻刻警觉，不为境界所迷，保护清净的本性，这就是善守护三昧耶。老师您请。
哎，我们呢接着学，还是在讲，我就是看到这个地方它不容易，是安住在真心上，不容易安住在本位上啊。说我们要时时处处无助无缘任运，刚才我们都说清楚了啊，什么是无助，什么无缘，什么是任运，都说了。与自性心境本体不相违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个就是与自性心 就是与自信心境本体不相为也。如果像上面说的那三无啊，不是就像那个无助无缘任运啊，这样子就是欲真心不相为也，就像手执明灯照破黑暗一样。这个我们也说过了，若能这样，即是善守或三昧也。三昧不就是正静、正定、正受是吧？三昧啊，善守和三昧。三昧是什么呢？就是平等、四愿、不违愿。哎呀，平等者，佛与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。为什么呀？自信明镜本体完全一样，众生和佛完全一样。我们自心啊，都是本体，都是自心本净之体，都是这样的啊。这个地方没有高低的差别，这是我们想的，谁高谁低，这是我们的错误之见。说的告诉你，你学佛了，佛告诉你，心就是我们本有的这个清净心，这个心佛也有，众生也有，这个地方没有高低啊，本来没有苦海，只因众生妄知妄取，才幻现出无边苦海。四愿者要使大家都从苦海中解脱出来，解脱出来，要使大家都从苦海中解脱出来。嗯，要发大誓愿救度众生，这是四愿者，他发的这个大愿。嗯。要向地藏王菩萨学习，地狱不空，四不成佛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就是说头出头没，一直跟众生滚，一直在，就是说甚至是地狱是六道是吗，一直跟众生滚啊，在这救度众生啊，要发愿救脱众生啊，而且说什么地狱不空，我不成佛。行，要向普贤菩萨学习恒顺众生，和众生一起在六道里滚，和众生一起在六道里滚，不违越，可不是像我们在这跟众生在一起，专门为了什么满足各自的一己之愿、之私欲之愿，是不是？那佛菩萨可不是这样，恒顺众生，方便教化呀，他是这样啊，是不是？像我们是着相啊。所以说要向这个普贤菩萨学习，要向这个地藏王菩萨学习，要向这个所有的大菩萨学习。和这个大菩萨他就是难行能行啊，他一点都不是糊涂，他是自心这个明镜。他明知道那是坑，他在坑里，当然他自己没有这种，是不是？那个众生啊，在坑里，他也在坑里，对不对？他也在六道里。跟他一起随顺这个众生的这个习性啊，方便教化他呢，有一丝一毫的那个机会他都不会放过，放过，他要教化他，是不是？不违业，刚才已经讲过，这里不再重复了。我们要时时处处警觉呀，警觉什么呀？不要被那些境界迷所迷惑呀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那众生是一切相为实有，要不就是没有，要不就是实有，是不是？我们说是虚幻，我们再说这些境和这个六道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。你要能这样，你看着外人看着你跟那个六道众生为伍，但是他自心是清醒的，是不会迷惑的。为什么？他不畏惊说迷啊，他时时无助呀，无缘无助任运，他没有你那样的分别执着分别，他没有这个时时处处除垢障。这个就是在众生滚的过程中来打扫自心的习气，是不是？除自己的垢障，而随顺众生来方便的时候教化他，把我们污染的习惯除掉，这个就是说出习气。什么叫染污的习惯啊？意识着相啊， 遇事有助啊，遇事生那个情执啊，对不对？这都是啊，这是其任教为真的、啊、这个除习性要净除干净它啊。如果稍微受点挫折就打退堂鼓，哎呦这太苦了是吧，如果稍微受点挫折就打退堂鼓，就像我们打坐一样，上师说哎呀这太苦了，手又痛脚又麻，不修了不修了，这就是我们打坐，哎修行太苦了，哎他不知道他这样子中了这样的就是执着这些妄境的这样的因，将来以后得的那个果，那个苦果是没有了期的，他不知道这个呀，他也不知道佛法的心髓，他也不知道佛法不可思议的那个到底是啥呀，他不知道啊，他不了解佛法的这个全部呀，他可能有一点点他就是求了满他的愿了，他可能会知道，哎，这个菩萨很灵啊，我再给他供点东西，我再求，这个大家的心态嘛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修行是要彻透真心，将来以后起大妙用的。他不知道，他不，或者是，他不修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，他怎么能自知呢？自己的自，他怎么能自知呢？对吧？哎呦，他一想这个手痛啊，脚麻呀、啊，这个心里闷呐、啊，也是。大家心里，不是大家修法的时候都有这种体会，不通透啊，哎呀闷得好难过呀，翻种子呀等等呀，这个特别有毛病的时候，是不是你看那个新官的时候，是不是大家很难过呀，闯过那一关又被机灵打败，是不是他好难过呀啊，当然有好多师兄弟一边新官一边打坐，还有很多都是这样他打气啊，这也有，这心里闷他就好难过呀，还是散散漫漫的好，去看戏，去看看戏，或者和朋友聊聊吧。上师说的好，你聊，你倒开心，这一会儿好满了你自己的那个欲望之心嘛。你看着聊着，哎，不知不觉就到三恶道里去了。你不知道，你那个妄想执着，哎呀，你不知道有中了什么样的苦因，你也不知道呀，你也不清楚啊，你也不相信因果呀，所以你那个作为的时候都是。为了满足你这个一己私利啊，他就是这样啊，满足不了就拼命啊，拼命的执着啊，所以我们说，哎呦，有的师兄弟说，怎么修着修着就能那啥了？就有的师兄弟修着修着就中断了，修着修着就中断了，他直接为什么呢？我就说，你这个不知道苦苦呀，你不知道是要了生死要出离的。这个不是修行，不是说像你刚才我们说，哎呀你可你那个什么呀、啊、你有一心的一丝的那个愿望实现了，得到一种满足那样的，没有那么容易啊，真要了生死隔你的生死命根儿了，你想想你心里是不是要痛苦痛一番啊，真要了生死就要发大誓愿呀，不能怕吃苦，就要发大誓愿，不能怕吃苦，为了了生死，你看看多少先人多少先辈是不是抛家舍业，就是说能够放下世间的这些就说这些凡夫啊，就是我们这些众生啊，他这个欲望的满足，放弃了很多呀，亲情啊，什么情，这个情啊，物质，是不是？这种欲望啊，是不是？等等，是吧？他都是这样，他真的体验了刻骨铭心的这种生死之痛的话，他这个愿力就很坚定。有的你说，哎呀，那非要那样，同样一件事儿，有的人就有这样的智慧。有的人没有，这是智慧啊！有师兄弟说啊，我怎么样？我说这个师兄弟都知道，谁都知道，大人谁都知道，小孩可能不知道，大人谁都知道。几十年以后你都得死，你死的那一刻生不得死不得，那个好受吗？ 所以那个也是你这个身体这个命要死掉的时候那种艰难煎熬。我们说的这个执着的生死的这个生死命根，这个更重要了。哎呀，这无量劫来的生死啊，这个是指的不是光这个身体生来死去了，这个东西好了坏了，是不是？它是变异生死呀、啊。你这个人起念，这个念灭了，这就是一念生死，一念生一念死呀、啊，这就是变异生死啊，知道不知道？那要说到法界，那到最后，真的往我就是把我们千辛万苦挣来的、明白了这些所挣的这个心境啊等等啊，都要放弃，归不可得呀。这个也很难的，哎，法界要除也很难的，不说是几生几死嘛，七海人天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怎么办呢？上师就告诉我们，就要发大誓愿，不能怕吃苦，要欲行住坐卧中努力用功，要时时的不能迷惑，行住坐卧中无助，行住坐卧中不能迷惑，在一切事物的，就是应变中啊，不能粘着啊。仅上师，哎呀，仅靠两小时、三四小时的打坐喊着够了。你看看上师说的，所以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事情都很用功啊，又打七又打九，礼拜天又加坐，是不是？他平时很用功啊，是相当。我发现这里有一部，就有好多这个，包括年轻的什么的，他都很用功啊。他确实能够体验到这个了生时，确实要这样子，要不是他心不安呀，是不是？哎，不仅两小时、三四小时，还要时时刻刻警觉。这就是让我们关照啊，不能为境界所迷。保护我们清净的本性，就说不染呐、啊，欲相而无住啊，不住着呀、啊，是空灵无住啊，是不是？这就是善守护三昧念，就是说这个意思啊。说你看这个上师用了多大的篇幅在给我们讲这个事儿啊，要让我们无住无缘的人和我们的真心相契啊，就是不违背我们的真心。要无助无缘任运，我这个无缘这个地儿我跟你讲啊，这个事儿你可是你有时候觉得那个情缘甩不掉的，割舍不了的那个东西，哎呀，你知道吧，你在这个地方一定要修行着，那个缘就是空，不可得，那个东西不可得，就跟那个相是一样的，跟那个物件是一样的，它也是生灭的，哎，所以要一无所住，这个地方要提醒大家。
如分别执着，岂为违犯三昧耶？反过来说，假若还是分别不息，执着不舍，那岂止是违犯三昧耶？那不仅仅是违犯三昧耶，而是六道轮回的种子，地狱的种子，分别执着，分明是妄心乱动，不肯放下一己私利，这样修法，如何与虚阔大道相应？诸位注意，不分别绝不是不知好丑，我们讲的是不能分别不息，不能念念相续，刹不住车，启用的时候善恶分明，是非宛然，用过之后便无有粘滞，无有爱憎取舍，不留痕迹。若能如是，即限量而比量，比量而限量，这并不是分别，是好是坏心里清楚得很，但并不是偏爱好人厌恶坏人，我们希望坏人转化为好人，希望好人更向上。老师您请。
好的，我们再接着学啊。入 有分别执着，其为违反三昧耶。这个意思说啊、哦，反过来说，假若还是分别不息、执着不舍，那岂止是违反三昧耶？这个违背了我们的真心啊！你分别不息、执着不舍，那不就是不是我们的真心，那是妄心吗？你还在那个分别不息、执着不舍，就是说妄念还是妄念，烦恼还是烦恼，还在那儿。在那儿分别执取不舍 不舍，是不是还是这样？你不是还是认假为真吗？那不就是失去，根本就不认识真心，不可能和真心相应啊。那不仅仅是违反三昧耶，而是六道轮回的种子，地狱的种子。告诉你，哎，不仅是哎，你没有得不到正定正受，哎呀，你得不到如如不动。哎，你还能给六道轮回种下了新的种子，继续轮回的动力，是吧？地狱的种子，那这个就还是呗啊，三有三宝没有了不？还有符合这个因果律在还运转呢。嗯，哪个种子成熟了，就哪个先的什么呗？你先受着这样的报，是吧？分别执着，分明是妄心乱动。不肯放下一己私利，分别执着，分明是妄心乱动。为什么分别？一分别，不是一见这个东西就开始分别好坏，然后就是执着。分别紧跟着就是执着，执着就是认为好的好，认为好的对我有利，我就要得到，这不就是这些？就这些东西吗？众生的这个心思就是这样。分明是妄心乱动，不肯放下一己私利，还是说自己的私利，不就是自己满足自己的一己之私欲吗？还是这样吗？让自己那个欲望得到满足啊、嗯？这样修法如何与虚阔大道相应？这样修法如何与虚阔大道相应？这怎么能和你这样一边执着我还说本来是佛？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啊，他会念这个理。嗯，哎，诸位注意，不分别绝不是不知道好坏，不知好坏讲的是不能分别不息，分别完了我们就执着，继续执着执着执着，这就是分别不息嘛，念念相续嘛，是不是？不能念念相续，你分别完了好坏，你下边还没有算散，继续好的我要，不好的我菜了，对吧？你这个一念接一念，一念接一念，这个是念念相续，刹不住车的。起用的时候告诉你什么是妙用，起用的时候善恶分明，是非宛然。起用的时候善恶分明啊，不是不知道好坏，那不是像石头木头一样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，心里边应该说他比你就是他是寥寥皆知，哎，这个寥寥分明啊，他是这样子呀，啊、嗯，但是他不住相，就是他是善恶分明，是非宛然，他都知道，哎，用过以后他不粘着，他没有自爱啊，没有什么爱憎取舍，没有爱憎取舍啊。嗯，不留痕迹，如有爱憎取舍，不留痕迹，这个都知道吧？我们一开始遇到事儿的时候，都先是好坏，好的我爱，不好的我憎，然后就是取舍。说是好处，如果你真能爱憎泯灭，那就是离开两边了呀，不会再犯众生的这种。迷惑的这种所无知的这个错，它不可能是这样子啊。爱憎泯灭，知心泯灭了啊，那就是我们的本心啊。没有取木舍，不留痕迹啊。若能如是，即限量而比量，比量而限量，即限量而比量，比量而限量，这并不是分别。这并不是我们众生那个上边的，就是分别不息、念念相续的那种分别，而是知道好坏，这不是比量吗？ 但是不住，这不是限量吗？不住啊，不留痕迹啊，这个很容易，我们大家能清楚啊。是好是坏，心里清楚的很。但是在这儿没有一己私利，我告诉你，并不是偏爱好人，厌恶恶人，厌恶坏人。我们希望坏人能转化为好人，希望好人更向上。他是这样，你看看，他没有一己私利，没有自满足自己那个私欲，无我相，没有我相啊，没有我，没有我相，没有对这个东这个境的执着啊，他已经弃入了我们的本心。
从前僧团里有一个人偷东西，这就犯了不偷盗戒，并且再一再二的犯。当家师要把他赶出僧团，他痛哭流涕，哀求忏悔，因为他不是初犯，所以当家师不听他忏悔，坚持要把他赶出去。可是方丈和尚却要留他，再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。当家师和一些正直的修行人对方丈说，你如果留他，我们就都离开这里。方丈说，你们就是都走，我也要留他。当家师说，走归走，但话要说明白，你留他不留我们，难道我们这么多人里面就没有一个好的，还比不上一个犯戒僧吗？方丈说，正是因为你们每一个都比他强，我才留他不留你们。你们到哪都还可以继续修行，他若走掉，谁会收留他？他除了堕落还会有别的结果吗？一席话说的大家深为感动，都不走了。那犯戒僧更是感动，从此一心学好，不但再不偷盗，而且努力用功修行，日后也得了成就。所以不分别绝不是黑白不分，是非不变，而是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不为一己私利而爱憎取舍。这就是限量而比量，比量而限量。虽然限量没有分别，而比量还是知道好丑。我们的佛性是有知觉的，不像木头石头，但却不可有分别执着。如果分别执着，岂止是违犯三昧耶，那是六道轮回的种子，甚至要下地狱的。分别执着，后患无穷啊。老师您请。
好，我们再接着说啊。虽然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举一反三，上次一直在说，让我们不着相。为什么不着相啊？这个再接着说啊。从前僧团里有一个僧人偷东西，这就犯了不偷盗戒，并且再一再二地犯。当家是要把他赶出僧团，他痛哭流涕，哀求忏悔，这个都不用解释了。可是这个人的习气啊，这个习惯啊，恶的习惯啊，他就是这会儿，哎呀，他觉得被赶出去那会儿，他一说到这个时候，他也很惭愧，对吧？他也很自信，很懊悔。可是一事又犯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忏悔，真忏悔是要忏悔到清净的，忏悔到不再犯的，也就是说让我们能够认识真心的啊。因为他不是初犯，所以当家师不听他忏悔，坚持要把他赶出去。可是方丈和尚却要留他，再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。当家师和一切正直的修行人对方丈说，你如果留他，我们就离开这里。哎呀，当家师说，这个恶人在这不那什么呀，对我们寺庙，对这个清净的一方之地，是不是影响不好啊，等等，是吧？他也有借口的，是吧？就让他离开。方丈说，你们就是都走啊，你如果留他，就说这个当家师和一些正直的修行人对方丈说，你如果留他，我们就离开这里。方丈说，你们就是都走，我也要留他。方丈师很明啊，明眼人啊，很明白啊，这个事儿。当家师说，走归走， 但话要说的明白，你留哈不留我们，难道我们这么多人里就没一个好的，还比不上一个范介生吗？方丈说，正是因为你们每一个都比他强，我才留他不留你们，你们到哪儿都可以继续修行，他若走掉谁会收留他呀？他除了堕落还会有别的结果，还会有别的结果吗？一席话说的大家深为感动，都不走了。是啊，都不走了。这个范介生一听这样的话更是感动，从此一心学好，不但再也不投道，而且努力用功修行，日后也得了成就。你就说这个习气，他伸手就够到了，就是挪为己用的这种习气啊，他不是他养成习惯了，他养成习惯了，他一呼百应，确实，哎，手伸惯了，你要让他不伸，就是见这个地的时候不去干的呀，他总是办不到。他心里边警觉，知道告诫自己，告诫自己都干不到，都办不到。我觉得也是痛下决心，哎呀，致使他不再犯这个偷盗戒，很难的。所不是光这一个习气，我们所有的习气，要是越是难办的那个，越是我们修道的，就是历练的时候，就是欲心无助的时候，就是那个，那就是最大的障碍了，是不是？越是这样子，越要，哎呀，深究啊，参透，不能一犯再犯，是吧？而且，你看他一旦在这个口关口过去以后，你看他努力用功修行，他把换成别的力量，日后也得了成就，也是得了成就呀，也是个明眼人呐，是不是？说这，所以。这个不好的习惯还是有障于我们自信啊，所以不分别绝不是黑白不是非不变，而是无缘大痴同体大悲，不为一己私利而爱憎取舍。这个说是好说呀，你坐着师傅吧，坐着坐着都变成了分别执着自取啊，就是这样。我们说分别然后再生出忧郁分别，再生出爱憎来，产生了取舍，这就完了。这已经是妥妥的一个众生啊，这个作为啊，他就是这样啊，对吧？这就是限量而比量，不为一己私利而爱憎取舍，这就是限量而比量，无私的倾尽全力而为大众服务。这个不就是限量而比量吗？这个心它是不动的呀，是不是？你做事哪一样都比原来有这个贪求的欲望那个要做得好。比量而限量，比量而限量，直到是非好坏不粘着呀，心里非常清晰啊，是非什么都清晰啊，哪是利益大众的，是不是？他非常清楚，而不动心呀，他是说的，不生这个利己，这个私欲之念，然后这不生这个利己的爱憎取舍之心啊，这个就好啦。这个多难呐、啊！你这个，我记得好像爱憎取舍之心，这个泯灭了都是八地了，不可得了都。而比量还是知道好丑的，所以说这个。再说前头，这就是限量而比量，比量而限量。虽然限量没有分别，是说我们本体啊，本体没有分别，而比量还是知道好坏的，是说我们本体没有分别，但是我们还有这个呀，比量，还有这个妙用，还有这个八个师的在作用，就是为主人服务的这个八个师。我们说第六识不是善分别吗？也可以作为善分别，有时候会说这样的话啊，善分别而无助，他那个妙观察啊，他是这样子，哎，所以说你这个比量，他这还是知道是非啊，还是知道这个好坏啊，他知道这个是吧？但是无助， 我们的佛性是有知觉的，不像木头石头，但却不可有分别执着，但却不可有分别执着，不是不能散分别，不是什么像石头木头那样什么都不知道，是非还是知道的，好坏还是知道的，但是不是因分别而产生执着。哎，如果分别执着，刚才我们说的善恶好的，为了满足我的一己私利，这个欲望马上执着要取，要么就是不好死了，它不就是这样吗？这个很好很好，我们一听都能听懂，但是哎，就是任家问真，他就是要这么做，对不对？如果是分别执着了，岂止是违犯三昧耶，岂止是违逆了我们的真心，触犯了我们本体无助，是吧？任运无缘啊，岂止是这样啊，那是六道轮回的种子，又更可怕的，是不是？继续你做的那些不良善之事，它不就是你看上次说甚至要下地狱的，还有三恶道的这些轮回的种子，是不是？分别执着后患无穷啊，分别执着后患无穷，众生是愚痴啊，和佛说的完全颠倒的，众生是颠倒的，佛是给你颠倒过来，他不可能，他着相啊，是吧？那你着相就要什么因，种了什么因，就要承受什么样的果啊？上师说分别执着后患无穷啊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肯定，我们要想放下，我们就修行啊。我们靠自己光懂点道理，遇事的时候用不上劲，老是说我怎么斩不断那个烦恼来，那烦恼都成了绝受了，那确实难斩的，都绝受了。你刚一起心动念的时候，你咋不操心呢？警觉着呀，是不是？
永离分别执着，无所住而生其心者，乃能建彻三藏一切教义真谛而无余也。上面讲了，假如不离开分别执着，不但违犯三昧耶，而且后患无穷，所以要永离分别执着。你纵然家财万贯也执着不得，你能保得住吗？保不住啊，因为你总要死的，你死掉之后一分钱也带不走，还是两手空空而去，终归要放下的，舍不得放也要放，何不聪明点，现在就放下，从而得大智慧，得大受用呢？慢说死时，即使在眼前，你也未必能保得住它。释迦佛说，钱财是五家所供，不是你自己的，是你跟五家所共有的。哪五家？水火盗贼国王亲属。你的财产可以被大水冲完，被大火烧光，被盗贼抢去，被国王没收，被亲属争夺，哪是你自己的啊？一旦五家来取，不管你放不放，总是要放下的。所以我们放聪明一些，不要再分别执着了，要永离分别执着，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于一切时一切处都无分别执着，谓之永离，心不贪着，亦不粘滞，谓之无所住，并非心如死灰，而是活泼泼的，妙用现前，谓之而生其心。老师您请。
哎，好，我们下边再说啊。这个道理一番，这是药中药呀，成道的药中药，是说我们这个认识真心的药中药，核心。上边讲了很多呀，无助，我觉得无助大家还能理解，无缘大家也知道了啊，还有一个是任运，这是我说我们的真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。说怎么样能永离分别执着，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能怎么样让我们的时时处处真心全体而显，咋能这样啊？如果能永离分别执着，无所住而生其心， 就能洞彻彻戒呀，乃能见彻三藏一切教义真谛而无异。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佛说的教义。哎，三藏啊，经律藏，是不是？你一切教义的真谛，你都是通晓无余啊，是吧？能彻见呀，能见彻呀，是不是？上面讲了，假如不离开分别执着，不但违反三昧念，而且后患无穷。所以要永离分别执着。上面讲，假如不离开分别执着，不但违反三昧业，而且后患无穷，所以要永离分别执着。哎，不但违反三昧业，而且后患无穷，所以要永离分别执着。这个大家都知道啊。刚才说了触犯了真心，就说着相，那当然后患无穷了、啊。所以要永离分别执着。你纵然家财万贯，也执着不得呀。你能保得住吗？保不住啊，因为你总要死的，你死掉之后一分钱也带不着，还是两手空空而去。终归要放下的，舍不得放也要放，何不聪明点，现在就放下，从而得大智慧，得大受用。再一个，我们在这儿说，不要误会啊，舍得放并不是说把那些钱，把你这个工资都扔出去，肯定不是说了这个，是说我们这个老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欲望而妄想打得不停。哎，让你放下，就说现在不聪明点，你不放下，放下什么呀？对这个东西的执着，产生的执着情执啊。这样子你获得的大智慧，并不是说把这些相都坏掉，我是说这个，这才是得大受用。哎，那你说那个，那宰相也可以撤的，过去呢，那张商英啊，谁啊，那个杨无为啊等等那些高官呢、啊、他都能够会得真心，你说他的官也不做了，有这样的，但是可以在这时候历练嘛，历练自己嘛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就是告诉我们，不要就放下，就是放下，就是对那个事物的执着，这个才是智慧。本来那个物件儿，那个物件儿啊，那个东西啊，它没有什么过错，是我们人分别执着执取，哎，产生了执着分别执取这个取舍，这个才是那啥的，哎。修心嘛，我们要修心啊，我们要知道见相的时候，哎，能够离相，能够是非分明，也能够清清楚楚，不被那个东西转粘着，不被他所瞒昧，是说这个，我觉得是这样。当然这个人的习惯都是呀、啊、特别中国人，是不是啊，那存钱存的那对那个钱的那种，哎呀，那种心思放的比较重吧，就说不容易，在这个地方不容易，那就是告诉你，不是把它全扔出去，对不对？还要生存，还是道良，是让我们放下对他的执着。哎呀，你啥时候还是觉得钱多了好，知道钱多了有用处，但是这个好字出口的时候，你自己想一想，你产生了这个爱的这个心，你就要断呀，你就要断。哎，慢说死时即使在眼前，你也未必能保得住它。释迦佛说，钱财是五家所供，不是你自己的，是你跟五家所共有的。这个人他没有发财的时候，他一天都想着我怎么能发财，我怎么能钱多的，能我想干啥干啥。一旦他钱财很多的时候，他花不完了，因为这个东西生的那个气啊，打的那个妄想啊，把自己累的呀，你大家都可以想想，是不是？那个富人比我们更难过，遇到那个坎儿更多。哎，为啥？你看上师说，不是你自己的呀，是你跟五家共有的。哪五家？隋、火、盗贼、国王、亲属。 哎呀，你没钱还好，大家都远离你，你有钱可完了，那个亲属都跟你特别至亲，从你这儿刮一点刮一点，最后你为了保这个财产，你就得离开你的亲，或者是产生了怨恨，哎，你给他不够呀，你这比他的多呀，是不是？你不借给他，你或者不让他那个什么的，就是他不是他心里量的那个数，他心里边就生了怨恨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就是这样啊。甚至我说的这个都是真事儿。我原来在鹤壁住，我们那儿有一个，那时候我说了很早年，他突然发，就是买那个叫什么呀？就是那个突然获奖了，一个券，什么券？获了500万，可糟糕了。这家分8万，那家分几万，最后吓得他剩的那个财产，把他房子卖了，都离开他那个驻地了。他不敢啊，他搁这儿没完没了的。哎呀，亲情也搞着了，自己也没有安住的地方了，就走了，就离开我们那个他原有的住处了。就是很现实，到时候大家。你说真正的修行人他还要时时警惕，你别说这个世间上的人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的财产可以被大水冲完的，被大火烧光的，被盗贼抢去，被国王没收，被亲属争夺的，就是这样啊，我们亲自看到。哎呀，甚至动刀，是不是？动刀子啊，这个真是这样，那是哪儿是你自己的？一旦五家来取，不管你放不放，总是要放下的。哎，这就是，所以我们放聪明一些，不要再分别执着了，要永远要永离分别执着，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哎，我们看啊，再往后看，也就是说，欲一切时，一切处都无分别执着。位置永离，什么时候时时处处都要这样子，心要和，心气真心，要不着相，啊，心不贪着，意不粘滞，位置无所住，看着这儿，看着这个地方，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能够心不贪着，意不粘滞，位置无所住，这个地方要学会啊，应无所住。就没有私利嘛，我刚才说了，是不是？穷一己之力，无私的奉献给大众，是吧？无所住啊，哎，并非心如死灰。这个无所住的时候，并不是你傻了啊，不是这样子呀，对不对？心如死灰，而是活泼波地，妙用现前。正是这儿无所住，才得以我们的灵知之性，才得以。应无所住呀，才会这样子活泼泼的起现妙用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活泼泼的起现妙用，这个就是二生其心。大家今天学的这段应该知道，心不贪着，意不粘滞，那就是彻底放下了啊。这个是无所住，没东西了，心不粘着那个相啊，意不粘滞也是。这个思维，这个意识之心，这个意识也不在这儿强打那个强去执着，哎，就是这样子，活泼泼，那自然是活泼泼的妙用啊，这个就是而生其心啊，真好啊。下面还在说，今天晚上学的这个内容吧，我觉得有几个点它不好理解，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你要搞清楚，是不是？还有那个无助，这个地方也讲无所住啊，无助、无缘，这个大家肯定会误解。任运啊，不是放任啊，任运无机，能够任，已经到顺运无机了，这个程度，功夫做到这儿了，哎，能够任运，这个大家知道。
就是如果认取了真心之后，就发现是无我的嘛。那无我的话， 就是在日常的动用之中，就是不把没有自己的这个立场，然后以这种利益众生的这种立场来做事的话，那实际上他因为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平时老是老年制，就是老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，
就是有我。
然后如果没有
一切一切的危害都是因为有我而生成的
啊。那如果说那我就是如果不是不以这种立场来看待，然后在日常这种
那如果说有这个立场的都是眼瞎了，你知道吗？不认识真心，就是烦恼的源泉，因为有我嘛。
嗯，
你现在变成是无私的，有时候说不明白了，无形无相的。
那就是我的问题就是，如果说那我不站在自己的立场上，就是你认识，就是知道这个本来是无我的，不站在自己的立场上，
不是光知道，只有相应，你心里贴贴的要相应。
啊
这才是真实的。
那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如果是这种贴贴的相应，就是并没有自己，然后在这种动用之中，实际上这个就是因为这样就不会粘着嘛。这个其实就是
真心，
这个其实就是就是我的意思是说，是什么来着？这个就是因无所住，对吧？
刚说过，刚才下边翻到那看看。
嗯。
刚说过，我说你注意啊，这个地方要注意，要注意，是不是？还在后面。
就是这个我知道，就是刚才听到。
刚刚学过呀，是不是？
就是因为就是关照，老是关照不起来，就是觉得好像就是因为
老是站在。哎，你修法修多久了？
不由自主的又到自己的立场上去了，然后才会粘着。哦，老师，我600多座。
哦，那应该有力量啊。600多座应该是能够认识我们的本性，说着说着，
对，但是就是日常中还是有时候就发现一下子就走着了，
对对对，
然后、就是、
道理知道，道理上知道，也能信啊，也能信得及，就是有时候习气放起的时候又跟着跑，
对，就发现这个时候跟着跑的原因，就还是因为好像不由自主的就。跑到自己这个肉身上，就认了那个自己了。
是啊，你看说的多准。那个圆觉经上说，我们这个人呐、没有，就是说没学佛前根本不知道，就是说有些人就是根本就不考虑，一旦你这个人的身体病了坏了，或者是被那个针呐、刺啊，打针的时候，你就感觉到疼痛了呀，有我，完了，有我执着这个身体是我，然后有我产生了那个概念，思想，认识了那些色相，证到的那些境界都是我相，都是因为这个有我造成的，所以这个我它并不是单指这个身体啊，通过这个刚才我们说这个身体他知道，哎呀，有个我，这个才是我，那个我是你定义的呀，你不真不是真实的，真正的是我们的真心，那个才是我，那个是大，要是那样就好了。
那魏老师，我就发现这个就是说你虽然就是理上知道了，但是你要是你这个真心跟你这个行识合到一起去，好像还挺难的，就是他的运。
所以上次说永那个什么离分别之中呀，所以说这个事儿啊，这个地儿我觉得主要是什么呀，主要是最根本的是认识真心不疑，这个就能除我们的习气，能够下手除习气了。如果说根本这儿还有，那他就会说我怎么也用不上劲儿，我怎么也断不了，他总是这么说。那还有前面说的，我们最前面说的，这个就太远，你都没有出离心，你觉得世界上还可以有很多美好的这个愿望可以实现，你都不那个什么。这个事儿就是 又差成意思，他都不需要佛法，是不是？他也不愿意断烦恼，他觉得他追求那个东西还挺好的，哎，这个就是根儿，
那我就觉得自己也没什么疑啊，然后就怎么还是就是
没什么啥呀？
就是没有什么疑心啊，就没不知道自己就是自己觉得是没有疑的，那就是
没有疑好呀。没有疑，但是这个习气不是说了，还要最最差的人要欺反人天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知道呀，这个习气的除要费这么大劲儿，比你那个正道不疑更难。
就觉得对对对，挺难的。
做呀，慢慢就是这么做。要是那个心猛力了，他就快；精勤了，他就快。哎呀，确实不容易。如果说一下子说到某一句话，你能通体放下，上师何必举这么多例子？是不是？一直在说，大家听不懂，听不懂，是不是？一直在举例子，告诉大家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你看看，还是这样的。哎，是这样的。
叶老师，你好。
哎，你好。
啊，你说八十哈，八十从六十完了七十到八十，他说的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那个贪嗔痴慢疑，是不是就是
说
八十起修？
你这说的哪儿啊？我不知道你说这话。
就是刚才讲了，没有分别执着，无所住生其心，是不是就说那个心中心法？因为是从八十起修吗？他是不是主要是讲详细的讲解什么是从八十起修啊？我是这么理解的。
哪儿讲解了呀？今天晚上好像没说这个。
不要有分别执着啊，应无所住生其心。那我心中心法不是从八十起修吗？你要想那怎么理解这八十起修？八十起修里的实是没有这些东西的，是不是？
什么没有这些东西？我没听清楚。
那你怎么理解从八十起修啊？那八十
就是不着相啊。八十那个诗有相吗？精神那种东西有什么像啊？
八十仅仅是没有像的意思吗？
是让你不着相，那个诗它在哪有什么像啊？你着不上啊。
八十，我认为你刚才说讲解那些内容，就好像是在详细的让我们理解什么叫从八十起修。那八十里头，因为有好八十的种子，不是什么又分别又执着呀，什么贪嗔痴慢疑吗？那你咱们心力在八十上起修，应该是把这些东西都去掉的，是不是？
从八十起修是禅宗的说法，我们也是用这种方法来入手的。
这么理解？
我跟你说，你坐上打坐的时候，发现妄念来了，你怎么办？
坐上，那就把用咒语转呢，就把咒语提上了呀。
就是念咒，不是转。就是不理，就是不睬，不去着那个妄念那个相，不是这样吗？
是。
这就是说，你开始下手都是从不着相开始下手吧？
对。
妄念起了，我们就不睬他吗？是不是？
对对。
坐下是不是也要不跟着境界转？是不是这样？
是这样。
这不就是从不着相吗？我们就说从第八识下手。
啊，就这么理解，就从八十下
手。要不你说的我都有点糊涂了，你说的我们就是这样下手的呀。一开始告诉你，现在告诉你什么是佛见，佛告诉我们心佛众生三物差别，告诉你了没有？告诉你了啊。然后没有差别，你还得搞出点差别来，叫你不着相。说说我们的真心，它是无形无相。你现在不认识呀，你不认识，但是你得有这个见解，有这个见，知道是这样的。但是我们平常老是着相，妄念来了我们就认假为真，就说你别理他，只管念咒，坐上，坐下遇到境界，不要起心动念，假的，虚幻的。这不就告诉你不着相吗？就是这样。
啊，这么理解。现在我才把它理解错了。 八十
要是着相，你就上当了嘛，就开始烦恼吧。
对对，
嗯，就是这意思。
好，我明白了。
哎哎哎哎，
嗯，好的。
对呀，他刚才说那我都说晕了，我不知道说什么。现在明白了，好啊，你就这么用功。嗯，晚安。
师兄们晚安。